sometimes both to fellowship and to sit in the afternoon session of these trainings is a little challenging.
有时候我们下午训练的聚会都会比较困难，因为我们都有点累了。希望盼望我们众人都格外的操练，让主有路，赐生命给我们的全人。阿门。如同弟兄在上一堂开头帮我们指向头一篇信息，我也要在这一堂聚会同样的把我们指向前一篇，就是第二篇信息。在第二篇信息我想要念两个点，在第二篇信息讲到基督作为人子第二个人以及末后的亚当成就神创造人的心意。第二大点我们可以一同读，基督的成为肉体与神人生活成就神创造人的心意。我的弟兄们，你们对这个点印象深刻吗？不仅是他的成为肉体，更是基督的神人生活。若是我们的主成为肉体，一成为肉体就是33岁半，那会是何等大的损失。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想，讲到救赎的故事实在摸着我的心。我想说，主啊，如果你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你为什么不要来一来就跳上十字架，这样就结束了呢？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晓得神人生活这件事。头一个神人的神人生活，弟兄们，是何等的宝贝。我们再读另外一个点，然后我要读弟兄们弟兄在上一堂读的，就是第九终点。我要读第九终点，主耶稣在他的生活中成就了宇宙中最大伟大的事，在他的人性里彰显神。宇宙中最伟大的事不是第一次的创造，最伟大的事乃是这一位神人在他的人性里彰显神，这乃是新造，这成就了宇宙中最伟大的事。然后我要再讲陈实弟兄上一篇所读的以弗所书4:24-2，如果我们能够读，先读经节，以弗所书4:23-24，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在注解中24:2，李弟兄进一步的发展教会的启示在以弗所书中的各面。这边说教会是新人，这是教会最高的一面。在这篇纲目里也会发展这个点。接着在注解还讲到教会最后至高至极的一面乃是新人，已完成神永远的定旨。 我要点出这个注解的最后一句话，这新人是使徒这段劝勉的中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留意过这一句话，新人是使徒这段劝勉的中心。这一段就是17到32节的劝勉。以弗所书是它的结构，保罗在写的时候，第一段是讲到义上，后半是讲到经历或实行，或是这个意象实际的活出。新人是在第二章首先启示出来，然后到四章再一次的启示，但是这两次的揭示非常的不同，揭示出新人的两面。在二章你看见新人的创造，这就是第三篇信息的篇题，一个新人的创造与产生。在第二章我们有一个新人的创造，在第四章我们有的其实是一个新人的产生，就在于信徒的生活。我必须坦诚，在我很详细的这周很详细的进入这篇信之前，我并没有太多印象。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在公会，我知道我们要彼此有善良柔细的彼此照顾。在第四章讲到我们不要偷窃、生气不可到日落，但是弟兄们，你有没有看见保罗启示是在这一个上下文中启示出一个启示一个新人。我们知道有旧人的生活是按着那虚妄行事为人，然后他说，但你们不是这样学了基督。20节，如果你们是真是听过他，并在他里面照着那个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有一个注解，我想我们都熟悉这个注解，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把这个注解连于新人的生活。这个注解说，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是指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如四福音书所记载的。这是什么呢？那其实就是第二篇信息的内容，这第二个人，头一个神人，他的生活。弟兄一直把我们指向路加福音，那一个吸引人芬芳美德的人性生活。弟兄们，那是我们的模型，必须重复复制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活上，不只成为我们的意象，更在地上实际的活出来，那就是新人的生活。这些话实在非常震撼我。我们需要内在的实际，也需要生机的显出，生机的彰显。是的，主在已过17、18年间，或是 在这四十多年间做了许多事，叫我们里面有一种响应，看见这实在是黄金的时机，让主或许他终于得以将新人做出来，新人将会成就，因为他启示在主的话中，无论是借着我们还是要借着别人，主都要完成这件事。李弟兄从前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他说因着现代科技的方便，世界越来越小，这他这样说，这是主产生新人的黄金时机。然后他接着说，然而若是主在1970年代不能得到这个，他要在80年代，若是80年代不行，就在90年代，90年代不行，就到2000年。他讲过类似这样的话，因为对主来说，一日如千年，一年并不算什么，所以他会等待，直到他能成就这件事。亲爱的弟兄们，他会等待。若是新人没有实际的显出，他不会回来。弟兄们，与我们看见这事，让主向我们说话，把我们带到我们该到的地步，使一个新人实际的在地上显出。这不是实行的问题，而是实际的彰显的问题。但弟兄们，有一个极大的难处，就是这篇信息，这篇纲要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个障碍，就是规条。我们可能并不明白这个规条可能是这样大的障碍。规条是生活和敬拜的形式或做法，这个障碍在主的话中启示出来。弟兄们，盼望我们在这下午能够看见这事。我们来进入纲要。弟兄们，我们来读第一大点，还有前三个终点。我们需要以清明的心思来读这几个点。我这里有弟兄非常有分量的话，这是弟兄李弟兄在他执事中直接在信息中所说的话。在主恢复里，领头的同工和长老们必须领悟，主的恢复是担在他们的肩膀上。主的恢复将来如何，完全在于他们如何。我相当关心所有的同工和长老，他们许多人可能对于主的恢复是什么没有完全的领会。关于主当前的恢复，我盼望你们没有一人因着你们老旧的神学，或是你们对于恢复的老旧领会而受阻。弟兄们，这是件很严肃的事。我们在这里与担负责任的弟兄们一同聚集，有些是同工，是长老，有些我们还在学习，但你在这里，因为弟兄们看出来你对于主的恢复有心，愿意担负责任。弟兄们，有时候有些人受邀参加这样的聚集，我不知道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里头的感觉如何，我们有点担心。有些人觉得，哦，我终于可以参加长老训练了。有些人在这里是对于教会中的地位有某一种野心。弟兄们，我要告诉你， 这是愚昧的，要在主的百姓中担负责任是一件严肃的事。我们有一天在主面前要交账，在希伯来书讲到我们关对于我们所照顾的人，有一天都需要交账。我们如何领头，我们需要看我们的历史。我14岁的时候进入主的恢复，我在我青少年的时候，20岁30岁的时期，我看见许多的例子，一个领头的弟兄可能使整个教会受到拦阻，进入主当前的恢复，主当前的启示。我们看过这样的事，有可能叫所有人都受到拦阻，甚至一整个区域，一个国家的一个区域，甚至一整个国家可能受到一两个负责弟兄而受到拦阻。弟兄们，愿我们都在主面前谦卑，主啊，给我看见什么是你的恢复，如何合适的带领你的子民。主啊，怜悯我，给我恩典，叫我能够与身边的弟兄们今天在当前的时候带领你的子民进入一个新人的实际里。弟兄们，我相信如果我们这样祷告，主会答应我们的祷告，因为这在他的心上，甚至远过于这件事在我们心上。第三终点，在这世代末了的日子，在主回来之前，我们必须看见一个身体和一个新人的意象。第四终点，教会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新人，为此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我们刚刚所读的注解中给我们看见，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教会的许多方面。我们讲到蒙召的会众，神的家，神的国，基督的身体和一个新人。我们也甚至也教导青年人教会的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说，也许经过这训练的一天，我们把一个新人放进了我们的词汇中。但是弟兄们，我们要的不是仅仅大家讲讲一个新人。当我们回到我们所在的地方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的只是一般会众。是的，教会是会众。教会当李弟兄尽职的时候，他会举联合国的例子。联合国是世界各地的人的聚集。是的，当我们来在一起，这里是一个世界各地来的人的聚集。但我们是一个新人吗？但也许我们仍然不过是会众。联合国乃是一般辩论彼此反对之人的聚集，因为每一个人在那个聚集中，我虽然不怀疑他们对于世界和平有心，但是他每一个人都持守某一种的观念，就像是奥林匹克奥运，在奥运的时候他们庆祝，世界各地各个国家的人来在一起，但他们来在一起做什么呢？他们来在一起竞赛，看哪一个国家得到更多的金牌银牌。愿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没有这样的灵，没有一点这样的灵。我们必须从会众至少 往前到神的家，神的家至少是更亲密的，有生命的关系，至少在这里有生命的关系。甚至在家里，我们可能是弟兄们，但我们可能彼此讨厌，我们就想要分开，所以我们需要往前进入身体。弟兄说，这些年来主一直一再的说到身体，这是生命中更深的关系。因为若是我的手说，我在手背之下我不开心，你不能做什么，你是在生命里彼此连结的，你没有办法分开。弟兄们，这是很美妙，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看接下来的点。第一小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重在生命，而教会是一个新人，重在人位。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需要基督做生命。教会作为一个新人，需要基督做人位。我们将有一篇信息讲到以基督做人位。所以弟兄们，身体就是新人，但是有一点，在这两方面有一点区别。关于身体，重在生命，而新人重在人位，一个人位。身体肯定有生命，但身体不决定要往哪里去。身体可能健康，可能可以行动，但乃是人位决定要往哪里行动。你如果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不按照人位来行动，那就是危险的。这说出身体不受人位的控制，我们不要身体不受控制的行动。我们所有的活动，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侍奉，无论是个人的、团体，都该出于基督这新人独一的人位。第五终点，圣经岂是一个新人，乃是一个团体宇宙的人。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都与基督是一，成为这个新人。因此我们众人乃是这一个团体新人的各部分，是新人的组成分子。一个新人是团体的神人，是所有神人的集大成。我们把所有神人摆在一起，就是一个新人。阿们。弟兄们，这算是我们的引言。二三四五大点，我要给从这个大点给你们一个词，请你们把它画起来。第二大点，请画起来。杰作，希望你们记下来。杰作，第三大点，我们要强调规条。规条，这是我们的负担的重点。第四大点，请画下零，调和的零，或是零，简单来说就是零。调和的零。第五，目标。目标，请记得这四个词：协作、规条、零、目标。好，首先我们来看协作。弟兄们，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我要跟你们分享你们已经知道的，但盼望你们有更新的、新鲜的真相，一个新的看见。弟兄们，神有一个杰作，不是一般会做，甚至不是一个身体，乃是一个新人。圣经称新人为 神的杰作。杰作是你顶尖的作品，就对于一个艺术家或是一个作家，这是你最杰出的作品。神最杰出的作品就是新人。弟兄们，我们为什么对这件事没有这样的增长？在我们的说话中，在我们的分享，我也要坦诚，好像在我们中间没有这么多关于新人的交通，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增长，我们不知道新人是神的杰作。我们把两处引经摆在一起，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为着神早先预备好要我们行在其中的善良事工创造的。十五节说，在他的肉体里废条了那贵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平。所以在第二章，创造这个词用了两次，首先讲说我们是神的杰作，是神所创造的。十五节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创造的乃是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是他所认为的杰作，是神的杰作。第一终点我们需要谨慎注意十五节的两句话，在他的肉体里和在他自己里面，在他的肉体里和在他自己里面。一，基督在他的肉体里了结了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弟兄们，在这里有六类消极的事物。首先，神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其次罪，第三堕落之人的肉体，四撒旦邪恶的系统就是世界科斯莫斯，五救人所代表的救造，六以及律法那将人隔离的规条。弟兄们，你想想，我们有些人进道主的恢复里的时候已经是信徒了，你想想我们当时不是对于基督的死有一些印象了？我想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说基督的死对付了罪，但是当我们讲到基督的死对付了世界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信徒都知道，但如果我们更往前，可能我们知道他对付了撒旦，对付了旧造。但是我要告诉你，甚至在我们中间，在圣徒中间，若是我们做一个问卷调查，基督在十字架上对付了什么，甚至弟兄们，我们要诚实的说，在今天之前我们有多少人会讲到这第六点，就是规条。为什么呢，弟兄们？因为我们并不这么增长神渴望一个新人。是的，基督在十字架上对付了罪，为着救赎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对付了救人，对付了世界，使我们得以圣别。基督也对付了撒旦，使我们能得胜。但是即使这一切都受了对付，神的心意还是不能得着成就，因为当规条仍然存在，就不会有新人。在他的肉体里他了结了这一切。二，基督在他自己里面就是以他自己为范围元素和素质，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创造成一个新人。我们一同读 A， 基督不仅是一个新人，教会的创造者，并且是这一个新人 得以创造的范围，又是用来创造这新人的元素和数值。第二B 点，它是一个新人的元素和数值，使神的神圣性情与人性成为一个实体。弟兄们，这一个成就神心意的神人，他上了十字架，了结了一切消极的事物，然后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好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新人的元素和数值。弟兄们，没有这个元素和数值，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新人。哥罗西书三章十至十一节我们很熟悉，这边说，并且穿上了新人，使新人照着创造他子的形象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弟兄们，在新人里，因为基督了结了所有人还有所有的一切，在此没有任何的地位给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弟兄们，很抱歉，这里没有印度人的地位，没有中国人的地位，没有澳洲人的地位，没有德国人的地位。我们对德国很有负担，但这里没有德国人的地位，没有美国人，没有法国人，没有西班牙人的地位，只有基督有地位。我们知道在基督教里有一些的活动，这一种的活动是说是各种不同的人能够来在一起。他说，哦，我们不同，但是这里你在这里有地位，欢迎你来。但主的恢复不是这样，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天然的人有地位。我们可能说阿们，但其实我们仍然持守着我们的规条，我们就与新人无份无关。我们继续读第二终点，在新人的创造里，首先我们天然的人被基督定死，然后借着除去旧人，基督将神圣的元素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实体，就是神的新发明。赞美主，这是神的新造。三，由基督那创造之死所创造的新人，等于在基督的复活和升天里所形成的身体。因此一个新人和身体是同义词，可以交互使用。但请记得，身体所强调的乃是生命，新人所强调的乃是人位。好，弟兄们，我们现在要进入这篇信息的中心。弟兄们，盼望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的心转向他，使主能够除掉这一层的帕子幔子，来看见这个关于规条的事。基督在十字架上，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就是中间隔断的墙，而在他自己里面创造了一个新人。要领会规条这件事，我们需要来考量律法中各种不同的诫命。我们来读第二终点，以弗所二章十五节所说的律法，不是道德诫命的律法，乃是仪式诫命的律法，如行割礼、守安息日、 以及某些饮食的条例。弟兄们，我们需要清楚，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废掉的，不是道德诫命的律法。道德诫命的律法，今世国度的时候，一直到永世，仍然是有效力的。他废掉的乃是仪式诫命的律法，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如行割礼、守安息日及某些饮食的条例，这些是神所赐给他呼召出来的百姓的，使他们与堕落的族类有别。但这一些的诫命的律法，至终使外邦人和犹太人有了仇恨，带进了一种这些人彼此之间的仇恨。这些原则和实行，我们需要留意，因为他们可能会造成仇恨。规条是生活和敬拜的形式或做法，造成仇恨和分裂。在十字架上，基督废掉了一切有关生活和敬拜的规条，就是那分裂了各民族的规条。我要告诉你们，甚至主耶稣的那个时候，主是领头打破了安息日，主可以在任何一天医治人，但他特别在安息日医病，为此犹太人就恨恶他。然后彼得虽然在他打破了饮食的条例，但是他后来有一些软弱，而保罗是非常强的废掉了割礼，他是非常强的，甚至他说某些犹太人很常说他们是忘行割礼、忘自行割的。保罗很常说这些是犬类，这些忘自行割的，他废掉了割礼这个割礼的条例，甚至他需要说这样强烈的话，能够使我们都除掉我们原先天然的想法。关于规条，事实上是与我们的文化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来说，我们看见世界各地来的弟兄们，这实在是主的祝福，但在这里可能有各样的文化，我们可能在私下隐秘的都得罪了彼此，我们吃饭的方式可能彼此不同，我可能因为我隔壁的弟兄吃饭的方式而被得罪，李弟兄他这样子以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说，西方的人是用武器、用刀叉来吃饭，我从来不知道别人是这样看我们的。但是我有时候看到有些人是用筷子来吃饭，我们就要学习用筷子。在这里你看到有些人用手来吃饭，你应该就学着用手吃饭。弟兄们，这可能是小事，但是你知道各种事都可能成为规条。你知道基督教的历史就是一个为实行彼此相争的历史。有的时候在神的百姓中、神的子民中，某一段时间神兴起了一个实行甚至是合乎圣经的，可能对神的子民有帮助，但过了一段时间它就成了规条。就如同受浸，受浸当然是合乎圣经的， 但是受尽也可能成为规条。有时候我们看见主在亚洲的行动，在当我们看见主在世界各地借着弟兄们的行动的时候，我看见主有些人失禁，不是往后躺也不是往前躺，而是让人蹲下来。当我看见的时候，我必须坦诚，我从来没有看见人这样子受禁，但我说我没有被得罪，我说阿们，说方言，洗脚，这些实行都多年来使基督徒彼此分裂。当我很年轻的时候，还很年幼的时候，我进入主的恢复，可能是15岁，我参加的头几次的训练，当时是在洛杉矶的训练。李弟兄讲到那里有一班基督徒，他们会摇，聚会的时候会摇椅子。他问弟兄姊妹说，你会不会因此而受搅扰呢？如果是有圣徒们，我不是说主的恢复，我不太知道主恢复有没有人摇椅子，但是你要知道，若是你这班人摇椅子，觉得他们从自己里面出来，你会不会批评他们呢？有些人甚至是他们是学有专精，有高社会地位的人，他们也受到这样的帮助，但若是你会不会受到搅扰呢？但弟兄们，有四件事我们是不能妥协的，除了这四件事之外我们都能够同意。但第一就是拜偶像，第二就是违反道德的事，不道德的事，第三分裂的事，造成分裂的事，第四否认基督的神迹，否认基督是神。有时候若是有关于这四个点想要把这样的实情带进来，我们需要很强的说不。除了这四点之外，我们应该不受搅扰。若也许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事的时候，若是我们受搅扰，就是说出我们还持守某一些的规条，也就是我们没有新人的实际。但是刚刚所讲的只是基督教的例子，甚至弟兄们关于导读，当我头次1973年听李弟兄讲到在洛杉矶的训练，讲到以弗所书中的基督和教会，他一再一再的讲到导读，他说不要把导读做成规条。有可能有寻求的基督徒来到我们中间，他不想要实行导读，那可能在我们受搅扰。你想说我们从导读得了多少益处，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件事摆在一边，让他们能够进到我们中间。我们也可能把呼求主名做成规条，我们也可能把短的祷告做成规条。是的，我们要圣徒们短真心，你可能到了一个真正的地方教会，他们的见证非常的长，但那个会不会成为一个点，让你告诉，当你回到你所在地的时候，告诉弟兄们说你不习惯，你不喜欢这样的做法呢？我要告诉你们， 有一个地方是一个真正的地方教会，在那个地方那里的聚会是相当的安静，比起艾尔登会所或是在洛杉矶这些地方，艾尔登会所有许多的呼喊，非常的活，非常的喜乐。但是有一个地方的教会，它的实情并不是这样，在那个地方的聚会也没有太多，也没有太多呼求主名，圣徒们也不在聚会中祷读，不过他们个人祷读，但他们不在聚会中祷读。有一些弟兄们与女弟兄交通，有16个弟兄到那个地方，想要与那个地方多有相调。当时李弟兄在这个交通里说了一些话，在这一段话，李弟兄对16位圣徒的嘱咐中，他这样说：你只要跟当地的人一样，跟他们一样就好了。他说他们如果祷告的长，你就祷告长。他甚至这样说，他们如果不说阿们，你就不要说阿们。他也这样说，我们的阿们也可能成为规条，但这个聚会中你可以说阿们。阿们，阿们。但是在某些地方，他们的实行不是这样。你去那里会感到自在吗？还是你一去就想要批评？弟兄们，重点是我们需要适应，需要在学习在每一种光景中供应基督，不要受到我们规条的限制。我还知道一个地方，因为某些特别的情形，在那个地方他们不实行，他们不读晨兴圣言，他们晨更的时候不用晨兴圣言。我听说他们就被了一个从其他地方访问的圣徒批评，他说这真的是主恢复的教会中，这真的是主恢复的教会吗？弟兄们，我们都需要蒙拯救，甚至属灵的事物都可能成为规条，我们实在缺少一个新人的实际。我们回到纲要，从巴别的时候起，人类就因生活和敬拜做法的规条而分裂了。在神的经纶里，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必须胜过巴别。由于人的堕落，就有了许多的规条，许多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敬拜方式。人类中间所有这些的不同，使全人类分裂、分散并混乱了。规条的一个主要元素是语言，我们的语言能成为规条。这里有两个点，是使徒行传二章和六章，这两处圣经节都是对付语言这件事。 A 五旬节那天，语言所造成的分裂被克服，教会作为一个新人出现了。弟兄们，在行传二章，这里有15个国家说15种方言的人，这些分散在各地说不同语言的人来在一起，他们用各种的语言说起话来，他们彼此领会。这时候一个新人已经创造了。但行传六章发生了什么事呢？在这里 有一些埋怨，因为在每天的供给上忽略了这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寡妇。在有行传二章十五个语言，主都克服了这个困难，但在使徒行传六章只有两种语言却出现了难处。我们实在需要祷告，为着我们能有内在的实际，克服我们的文化，克服我们的语言，在十字架上基督废掉了所有的规条，关于安息日、行割礼，这一切都被废掉了，更何况小的这些小事呢？但弟兄们，我要说，我们自己创造了许多的规条。B， 我们若能克服语言所造成的困难，我们在规条上的难处就解决了一大半。哦，主耶稣，愿你在我们里面突破。第四大点，重点是灵。弟兄们，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灵。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讲到如何穿上新人。首先我们需要脱去旧人，我们需要愿意脱去旧人连同各样的规条，然后我们需要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而穿上新人。四，我们越在调和的灵里，越在神圣的灵与人灵的调和里，我们就越得释放，脱离规条，以产生一个新人。阿们。弟兄们，新人已经得着创造，我们的负担在于它的产生，唯一的路就是借着调和的灵。第一终点，十字架废掉了规条，为要让那灵有地位，在那灵里我们得以进到父面前。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实在美妙，因为借着他，我们两下在一位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弟兄们，我实在相信我们是有某一种程度的经历，克服了、胜过了我们里面的规条，但我们需要更多的经历。但是弟兄们，这是不是同样的，当你访问一个新的地方，你发现你与他们非常不同，但你发现你可以与他们一同摸索主，一同祷告，在那个祷告中，在那里没有分别，没有任何的不同。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中美洲的时候，你知道中美洲，我的背景是从波多黎各来的，在中美洲七个国家里有六个国家说西班牙语，在那个唯一不讲西班牙语的就是伯利这个国家。接着在那里有许多的白人是从德国来的，他们许多人，当我记得第一次我跟他们一同祷告的时候，那时候是不还不是一个聚会，而是一个晚餐，在大概25位圣徒我们一同祷告的时候，我睁开眼睛看着这些人，我想说我跟他们的 区别实在太大了，但是我实在爱他们，我爱这些弟兄姊妹，我实在爱他们。弟兄们，一个新人的实际已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需要那一个实际扩展到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在一个新人，或是一个新人一位灵的书里讲到这样的，李弟兄讲到，那灵需要扩展穿越，我们要那灵流出，要扩展，我们需要它漫溢。但是有时候因着我们心思的难处，那里有一个极大的障碍，这个那灵没有办法涌流，只能一滴一滴的，这个涓涓的细流逐渐的流过去。我们需要那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保罗很长的说到这些规条，这些文化都是我们思想的方式，我们估价的方式。愿主在我们里面长大，使我们的心思得以更新，得以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我们若有规条就没有那灵，但我们若有那灵就没有规条。教会生活不是由规条，而是由活的灵组成的。教会是那灵的翻版。C 点，没有那灵就没有教会，越有那灵就越有教会。我们再读一次更强的，一同读：没有那灵就没有教会，越有那灵就越有教会。主啊，我们要更多的有那灵，越有那灵就越有教会。更多那灵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与圣徒的互动中，更多的有那灵。我们要那灵分次浸透渗入，进入我们魂的每一个部分里。弟兄们，我们需要那灵在我们里面积极活跃的运行。当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不要给我们的意见，我们不要反对，也不要坚持我们的做法。二，只要我们不在灵里，凡我们所做的都是规条。弟兄们，若是这样，我们所彰显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彰显的是我们天然的思想，甚至是我们国家的思想。这是我们所在的地，我们的所在的国家所在的地方所塑造的。我们若要基督在我们身上活出来，基督从我们再活一次，我们何等需要在我们的灵中一同的生活，一同的侍奉。第二重点，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做心脏。弟兄们，我们必须要看见要紧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彼此来往的时候，要紧的是基督得着供应，基督能够做到人里面。我要回到 这十六个圣徒的那个例子，我要见证，我能够看见这十六位圣徒都听了你弟兄的话，只要供应基督，只要供应基督。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一年多的时间，每个人都开始祷读，每个人都开始呼求主名。但弟兄们，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这样，有时候经过了十年二十年，可能还是一样，你能够忍受吗？唯一的路就是你要在灵里持续的在每一种情况中供应生命，生命是有功效的，那灵是有功效的。第二小点，做新造就是有基督做到我们的所事。弟兄们，我在说，这里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我们在学习，开始背负责任，学习如何侍奉。我们的目的应该总是要将基督做到圣徒们里面，不是只是提倡一些做法、一些实行，而是我们的心会在乎主啊，你在他们里面有多少长道。若是你这样子的侍奉，我们就有路能够帮助圣徒们。可能有一些圣徒祷告得很长，若是我们在可能我们在聚会中借着交通，我们能够供应生命，甚至不在于外面的事，我们的心需要在乎基督在圣徒里面的长大，光光改变外在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需要看见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乃是做新造。三，当基督借着那灵实化在我们灵里，我们就成为新造，就是新人。现在我们进到第五大点，第五大点的重点是目标。弟兄们，我们在这里是摸着主恢复的目标，我们需要清楚什么是目标。如果我们不清楚目标，你在你的所在地，你做一些事，那可能不是朝着目标，不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弟兄们，我们都需要清楚主恢复的目标是什么，使我们所有的侍奉都能够对齐这一个意象，向这个意象看齐。主恢复的目标是要产生一个新人，在旧人里分裂并分散的，在新人里得着恢复。这里我们看见创世纪十一章乃是可以说是行传二章的这个黑暗的对比。创世纪十一章是人第四次的堕落，若是在这里主所寻求的是一个团体人成就他的定旨，有他的形象，执行他的权柄。在创世纪十一章发生的乃是分裂与分散，那是撒旦的做法，使神没有办法得着新人。这里有一个器皿，神创造了人作为这个器皿， 但是若是这个器皿分裂了、分散了、破掉了，神就没有器皿。但弟兄们，在旧人里分裂并分散，在新人里得着恢复。但我再说，这是十字架上已经创造了，但我们的经历又如何呢？可能我们在这里来自各大洲，看起来这么的有盼望，但我们的内里却是有一种分裂并分散的光景。唯有主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新人的实际。弟兄们，愿我们在主面前谦卑，看见我们需要我们灵里的新人能够占满、扩展到我们的全魂里。若是这样，主就能得着一个新人，这是何等的荣耀。在旧人里人是分裂并分散的，在新人里人被聚集并被做成一。在世界上一个人越与众不同，越个人主义越好，这与神的经纶相违背。神的经纶是要聚集并做成一。脱去旧人就是脱去分裂并分散的人，穿上新人就是穿上聚集并是一的新人。我们一同读第二重点，基督应该是我们唯一的源头。我们不该让我们的背景、文化或国籍的任何东西成为我们的源头。阿们。第一小点，世人认为文化的差异乃是声望的来源，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都失去了这个声望。现今我们唯一的声望乃是基督和真正的一。弟兄们，我们很难逃脱这个关于声望这件事。我们可能对于我们的成长背景、我们所受的训练有引以为傲，我们的声望可能在于我们受过属灵的训练，甚至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教会，可能因着主的恩典，在我们所在的教会有一些的扩增，在一些的侍奉上，在儿童，可能在福音上，可能在社区的侍奉，可能在大专校园有一些的突破，这是非常美妙的。但是这所有的突破都该是为着全身体的。我们相信主在许多地方都要做这样的事，那要成为一个注射的地方。你知道一个身体的一个部位接受了注射，那个注射是会扩展到全身体。然而很可能很容易的，若是我们不操练，甚至我们所经历的突破都成为声望的来源，有一种宗教的骄傲。当我们向人说的时候，我们所传达的就是他们是外人，是寄居的，跟我们不同的。弟兄们，我们经历过这样子的难处，我们受过这样的苦，甚至一个会所有了一个突破，在某一个经历上有一个侍奉上有个突破。但弟兄们，你们要小心，愿你们的会所不成为声望的来源。愿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与所有的弟兄有美好的交通，有实际的交通与祷告，使我们蒙拯救脱离这件事。但是规条这件事可能会成为分裂的源头。在以弗所书二章 讲到一个新人的创造。我们刚刚读过的纲要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对付的了结的撒旦罪肉体世界旧造规条，这些只有规条在以弗所书二章提到，我们生活敬拜的方式，生活和敬拜的形式和做法，对于一个新人是唯一最重要的关键。愿我们在这几天能够看见这件事。二，我们若愿意放下我们文化的骄傲，主就有可能得着正当的教会生活，这是可能的。愿主在我们里面成就这样的事。第三重点，主在他恢复中一直在做，并他现今正在做的是产生一个新人，以他自己为生命和人位，为着神的彰显。第四重点，这个新人要引进神的国，并要将君王基督带回这地上。现在是神完成他的定旨，好成全一个新人的时候，这新人要在地上完全出现。世界局势被兴起，目标乃是为着一个新人。主在今时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要引进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因着科技的进步，在各地各种环境情形中的圣徒们，现今有可能在实际并实行上成为一个新人。弟兄们，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先前我们听见这个报告，周一有许多的弟兄们从周一开始听见这所有的信息，这是不是很美妙呢？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同一件事，能够有实际并实行上成为一个新人。从前李弟兄讲信息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现今世界变得这么小，提供了一个新人出现的环境，但是要有一个新人的实际，主宰的安排需要我们内在的情况需要与主宰的安排相配。愿我们使用他的恩典与他配合，让他长大，让他扩展，使我们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穿上新人。当一个新人得着成全，那就是主回来的时候，并且这个得成全的新人要成为心腹。弟兄们，我要读一段话，这是一个新人里面的一段话，是第二章的最后面最后一个点，最后一段。照着历史，根据圣经，文化总是与神的心意并行，甚至人堕落的文化不是属神的，神主宰这一切。神已将人的文化从大海带到大洋，并且凌驾大洋之上而达到天空，目的乃是为着成全新人的定旨。地上的一切都为着成全这新人。今天因着有世界政治、科学发明、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以及我们对语言的领会，世界已经缩小成为一个小球体，几乎没有什么可以 拦阻新人得着成全。今天一切都成熟，准备就绪，预备好，为着新人的产生。我们都必须看见我们在哪里，我们处在末了的时刻，这是最珍贵的时刻，这是为着主恢复的正确时刻。我们必须开广我们的视野，只有一个新人，在这新人里没有任何人事物有任何地位，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阿们。哦，主耶稣，主啊，赐给我们你的恩典，在我们里面长大，愿这新人在我们里面长，在我们的灵中长大，在我们里面扩展，使我们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使我们有一个新人的内在实际，有实际的彰显。弟兄们，我们与身边的人两两祷告。